下面是焦点新闻。共和党参议员即将选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约翰·科宁和里克·斯科特礼拜三将参加无记名投票，选出米奇·麦康奈尔卸任之后的接替者。三位候选人都承诺，他们将比麦康奈尔更开放、更透明，他们将给予参议员更多权力，让他们将优先事项提交议院讨论。在竞选中，三个人都希望争取川普的支持。川普没有支持任何一方，但他在礼拜日表示，希望共和党新任领导人能够绕过参议院的正常程序，帮助新政府迅速填补内阁。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必须投票表决批准总统对高级行政职位的提名，比如内阁职位和司法任命。但宪法条款允许总统在参议院长时间休会的时候绕过参议院的投票表决。川普礼拜日在社交平台 X 和真相社交上写道，希望角逐美国参议院领袖职位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必须同意参议院的休会任命，否则我们将没办法及时让人事得到确认。川普提到他的第一个任期，说参议院对人事审查的投票可能会进行两年甚至更耐，四年前就这样，我们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川普在贴文中还呼吁，在新参议员上任让共和党取得优势前的几个礼拜之内，参议院不应该批准任何法官人事案。另外，川普在10号还在真相社交发布最新内阁人士，他写道，好高兴宣布由前移民暨海关执法局长以及边境管制的坚定支持者霍曼负责美国的边境事务，担任边境特派员，管理南部边境、北部边境、所有海事和航空安全以及其他边境事务。另外 ,CNN 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已经上诏由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川普在宣布当选之后最先任命的是他的竞选顾问暨竞选经理苏西·威尔斯出任白宫幕僚长。礼拜日，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对于乌克兰事先知道川普和普京的通话，乌克兰外交部的发言人澄清说，有关乌克兰方面事先知道这通电话的报道是假的，因此乌克兰不可能同意或者反对这通电话。在这次选举期间，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上任一日内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但并未详细说明具体做法。而川普在上个礼拜三，亦是和普京通话的前一日，就先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乌克兰高级官员上个礼拜五证实，川普说会支持乌克兰，马斯克还简短参与了这次通话，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而克里姆林宫在上个礼拜五表示，普京准备和川普讨论乌克兰问题，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会改变莫斯科的要求。今年6月14号，普京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条件，乌克兰必须放弃其加入北约的计划，并从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的四个地区撤回所有部队。乌克兰对此表示拒绝，认为这个等同于投降。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胜利计划，包括对西方额外军事支持的请求。今年9月，泽连斯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川普会面，当时他们讨论了和俄罗斯的战争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外交途径。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话俾泽连斯基听，佢唔会放弃乌克兰，但希望俾外交一个机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喺嗰次会晤中话俾泽连斯基听，我保证你同我喺一齐会好开心。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将在13号同总统当选人川普会面，讨论重要的国内外政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指出，拜登总统将敦促川普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此举可能导致欧洲更加动荡。截至周末的开票结果显示，这次美国大选前总统川普已经拿低亚利桑那州，成功赢得所有七个摇摆州，一共获得312张选举人票。而在11月5号的选举之前，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副总统贺锦丽略微领先川普，可能是一到两个百分点。当时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七个政治战场州的选情几乎不分上下。选举分析人士认为，这七个州的选举结果对于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讲都至关重要。然而川普却拿低了全部七个州，这个让他在选举人团的州计票中以312票对226票占据绝对优势，从而决定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需要270张选举人票。明年的1月20号，时年78岁的川普将会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同时他将成为继1890年代的格罗法·克利夫兰之后首位获得两届非连续任期的总统，亦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尽管最后的选票仍然在到清点中，但川普的普选票已经明显胜出，截至截稿之前获得将近7500万的普选票，以 50.5% 对 47.9% 的优势超过贺锦丽。而川普在2024年大选的得票数和他在2020年选举中的普选票得票率大致相同，亦是7400万票，但是贺锦丽的得票却比拜登的得票少大约1000万票。目前川普已经任命负责领导竞选活动的苏西·威尔斯为白宫幕僚长，川普就职之后的核心经济优先事项预计包括提高关税、削减税收和打击无证移民。预计川普将在下个礼拜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拜登会面，启动权力过渡的事宜。据纽约州警方礼拜日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格林伍德湖斯特林森林大火中的死亡事件，并确定受害者为达里尔·雅斯克斯。他是一名18岁的州公园和娱乐助理，受雇于纽约州公园、娱乐和历史保护部。这名工人在礼拜六下午于纽约和新泽西州边境扑救一场严重的灌木丛火灾的时候，被一棵冧落来的树砸死。新泽西州环境保护局森林消防局报告，纽约州帕塞克的西米尔福德和奥兰治县边境附近的野火已经蔓延10平方公里。官员他们礼拜日说，占领斯溪的野火目前威胁到格林伍德湖的14栋建筑、新泽西的两栋房屋以及该州长池铁厂历史区的8栋建筑。由于火灾烟雾导致空气质量不佳，纽约市等纽约州部分地区和新泽西州东北部亦发布了健康警告，敦促啲人尽可能减少户外剧烈身体运动，特别敏感嘅人，包括非常年幼同年老嘅人，以及患有哮喘同心脏病等疾病嘅人。新泽西州官员同时警告话， 帕塞克县庞普顿湖地区威胁到55栋建筑，但仲未下令撤离的70公顷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了 75%。林恩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我们多年来在这个时候从未见过的干旱期。消防员同时继续灭火，并将火势严重归咎于低湿度、大风和地面上的干树叶。预计比正常情况更干燥的天气将继续，几乎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处于干旱或异常干燥状态。而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人员亦在度与野火奋战。加州消防员在这个周末正在度努力扑灭零星火灾，包括一场位于洛杉矶北部的火灾，烧毁了100几栋建筑。当局说，文图拉县几个地区居民的撤离命令已经降级为警告，山火控制在大约83平方公里以内，火势控制了 26%。 一本被誉为正在解体中共的书《九并共产党》在2004年问世，深刻剖析中共的历史和本质，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全球广泛流传。为了纪念九平发表20周年，纽约大纪元报社和新唐人电视台于11月10号在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行研讨会，邀请来自各界的学者、资深媒体人、退党人士和义工发言，探讨九平对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中文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说，九平的发表解除了中共党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他从很常识性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中国不等于中共，让人回归到一个传统的价值观上，来破除人们的党文化。九平的发表引发了三退浪潮，即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运动，截至2024年已经有超过4亿3千万人声明和中共划清界限，呼吁终结中共的联署亦达到450万签名。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提到，中国人都是被中共洗脑，洗脑了，已经麻木了，一旦睇到九平就非常的震惊，共产党原来是这么邪恶，它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马上就有一种心灵的觉醒。当日的研讨会还有与会嘉宾发表专题演讲，让更多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中国企业家胡力任表示，在我的公司几乎每个人都看过九平，对他们的心灵都产生非常震撼的影响。只要谈到一些政治上的话题，第一，大家不排斥；第二，不会有人再去主动地去赞美共产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九平。除了纽约之外，九平20周年研讨会还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举办，旧金山将在11月17号，洛杉矶则将在11月23号举办九平研讨会。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